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后来跟我说，即使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有一种很忧郁的情绪，甚至在他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有了。一开始是忧郁，后来呢，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很复杂，厌食症的女孩子呢，即使本身呢是完美主义
啊，
完美主义包括她的成绩，也包括她对自己的外表。那我女儿本来呢，我觉得她并不会那么的看重自己的外表，可是到了青春期，异性，她周遭的异性，不管是同学啊，或是说旁边的一些大人所讲的话，就会影响她，让她会觉得自己不够瘦，自己 too big， 所以她 want to be small。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2017年一部美国电影，英文名字是 To the Bone， 有人翻译成深刻如骨，也有人翻译成骨瘦如柴。女主角 Lily Collins， 没错，就是饰演Emily in Paris 的那个女演员哈。影片是讲述一个20岁女孩 Ellen 患厌食症的故事。 Ellen 出生于一个破裂的家庭，她的爸爸经常不回家，继母苏珊是一个霸道啰嗦的女人。 Ellen 身为同性恋的亲生母亲 Judy 成天就知道关心自己的女友，因此生活中种种的崩坏导致 Ellen 对人生绝望，产生厌食的现象。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 Ellen 被送去一个专门治疗厌食症的复健中心进行治疗，然后复健中心里面她如何与其他的伙伴们一同踏上对抗疾病，或者是说面对自我、寻找自我的旅程。在这个社交传媒时代， mental illness 心理健康疾病似乎越来越普遍，抑郁症、厌食症、焦虑、躁郁等等，这些过去没有办法想象的病症也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周边，或甚至自己的青少年孩子身上。今天我们访问的嘉宾林红，她的女儿明明曾经罹患神经性的厌食症，最瘦的时候就是她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体重只有33公斤。她在厌食症复健中心里面住了2年，全家人前后花了7年的时间陪伴明明走过治疗的过程，可以说是备受煎熬。林红住在北英格兰的杜伦市，搭火车到伦敦要3小时，到牛津要4个多小时。为什么我提到牛津？因为明明在罹患厌食症那个时候，他读的是牛津大学，后来他从牛津大学毕业，他厌食症康复之后从牛津大学毕业，目前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林红是一位文字人，平日深居简出，很高兴他愿意上节目与我们分享这段心路历程。
其实呢，我是香港人，但是呢，我18岁就到台湾读大学。
Okay.
然后大学之后就在读研究所，就是那个神学院的研究所。后来就出来服侍，然后在教会认识我先生。然后我们结婚之后已经生了老大跟老二。然后就先生是计划能进修到国外去读他喜欢的财务金融，结果神也是很奇妙的带领我们到英国来。然后在英国他完成硕士之后就是博士，博士之后他就在英国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的大学找到那个商学院的教职，我们就一直这样子带下来直到现在。在英国呢大概已经住了可以说是23年了，23、24年。
聊一聊女儿明明她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她的个性啊，她的兴趣。
她是一个呢就是 很有个性的孩子，从小就很聪明，很灵巧，当然了，他也比较好强，然后在学习能力很强啊，其实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在他幼年呢，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比较艰困，所以呢他没有太多的机会，然后我们所住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学区，然后他读的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小学年级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人，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时候他大概八九岁去读中文学校的时候，有一次圣诞节，然后老师呢要他们排演那个龟兔赛跑的故事，然后所有的孩子啊都抢着要演那个小白兔，只有他坚持要演乌龟，因为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他选乌龟，因为最后乌龟赢了，所以呢从这种事情呢就知道他是一个上进心很强，然后他自己呢也很有那一种的目标要去达成的一个孩子，坚持
所以他很好胜的一个孩子哈。
Yes， 是的，
是是是。那所以你们小时候其实亲子关系都很亲近，对不对？就是
是的，对，关系非常好。
他是老大，然后底下有两个弟弟，对吗？
对，有两个弟弟，没错，
okay,
是。
OK，那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都很亲密。
彼此的关系都很亲密，从小都玩在一起。是
是 是, 是。那我们今天要分享明明的故事，其实是一段非常让人心疼，也是很心酸的经历哈。不算短的时间，其实相当的漫长，七年的时间。你不要说七年，七个月。我觉得都很长哈。那我想知道一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症状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他的厌食症，从厌食症之后引发的种种的身体不健康的一些情况。先谈一谈他好像15岁的时候，是不是有一次你接到老师打电话来说女儿在学校圆规
对，有那个自残的迹象。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很震惊，因为本来觉得他活泼，他也有很多的朋友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呢？
是
在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真的是很警觉，但是呢我们就是用很多的爱来满足他，然后让他能感受到家庭的爱。我总以为那个是一个短暂的，
是
然后经过家人的爱与陪伴啊，可能事情就会过去了，因为我觉得新手妈妈不懂事，然后不知道自己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呢是有很多复杂的情绪跟心理的问题，是我们所不能理解，也没有那么的单纯的。
对，
是，
对，
我想呢，就是这个是一开始，然后后来呢，就发现他爱上一种瘦身的倾向。然后这个呢，我也觉得，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学舞蹈的，然后学舞蹈呢， okay. 就是，会比较倾向希望有比较标致的身材。那我女儿
对吃就是要特别的注意，这样不要让自己发胖，
对对对是，他会有这种的情形。一开始我没有真的很把他当一回事，我还是想他哦，你很不简单哦，这是好像让自己瘦下来，让妈妈想哦。但是呢，他这个呢，当然呢，发展的后面呢就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会做一些很激烈的运动，而且他整个的行为都变得很怪异，就是他要自己煮自己吃的东西，
对，他不吃你煮的东西，他吃的东西跟你们不一样就是了。
对对对，然后他每一种食材呢都要用那一种食物的量器来量过它的重量，每一种食材，然后量完之后他才去煮，然后他的餐具呢越来越小，就是那个盘子呢小小的，然后那个食物呢要把它 排成一种像装置艺术一样，这些不是我们一般吃就吃，他会先把它做一些 decoration， 然后调羹那边的
presentation 要很漂亮， presentation 要很漂亮，
是没错没错。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好有一个平板，他就把它拍个照片，然后才开始吃。然后所以他连呢喝豆奶，他也要去量过他的分量，这些每一个东西呢都要经过计算，然后才能去进去这样子。好，那个呢
当时那你有没有对这些比较不太一样的这个现象，这情况你有没有对他发出质问？你有没有问他说哎，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完全没有，因为我女儿本身她数学非常好，所以我在想她会在意这些
要量的啊，量那卡路里。
是，那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样，因为真的是我自己无知，所以不清楚。可是我后来读了很多有关于厌食症的文章，让我才知道这一些就是他们的迹象了。而且他还有一种迹象，他喜欢做蛋糕，带着两个弟弟一起做蛋糕。对，而且他那个蛋糕非常的精美，有很多的那个decoration 啊，哇，那个看起来美味可口。然后我不知道原来这些也是一个厌食症患者最早期的一些行为形态。
请问一下，他带着弟弟们做蛋糕，他自己吃吗？
他吃的很少，
吃的很少。
他那个时候还能什么都可以尝试一点，但是吃的不多。但是他 enjoy 把蛋糕做出来给大家吃的那一刻，
是。那所以因为他的饮食习惯慢慢的越来越严谨，或甚至是一种不正常的一个方式哈。他在你眼前应该是体重一直的掉，可是因为我们是父母吧，你可能跟他住在一起，没有那么 shock， 没有那么 alert， 对不对？你到什么时候才发觉说是有旁边人跟你讲还怎么样？你怎么突然你才知道说你女儿哇瘦的已经超乎？已经不像话了，不正常了。
我觉得呢是有人跟我提过，但是呢我一直会觉得他功课压力大，
是
总以为这种事情呢随着时间呢会慢慢改善的。然后我想呢，我开始真的觉得不对劲，怎么他吃的那么的嫌弃，然后而且他的月经没有。我还记得他是从大概52-53公斤掉到46-47公斤的时候，他的月经已经停了。
对，
他停月经的时候带他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呢找不出原因，大概就是觉得因为他的体重掉下去，
对，
所以月经停了。
对，
在那个时候呢 我也就是无知，因为会觉得月经停了不会有经痛，那还 OK。 即使我总以为这些也是一种情绪上的起起伏伏，因为我们过来人也有经验，有一些时候情绪低落一两个月没有月经好像没有什么样，以后就会来。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想他停经的时间是蛮长的，所以那个时候即使我很担心，我就请我香港的家人帮我问医生啊，看一下香港的医生会不会有
中药啊什么的
的建议。对对对。后来呢就真的是我想呢我一直都坚持陪着他，即使我心里面很惊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直到事态非常的严重，医生把我叫去面对面的在我女儿面前跟我谈，即使他得的是那个神经性的厌食症，而且讲到这个是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它会导致那个器官衰竭，然后那会造成生命危险。
这个时候他已经几公斤了，或者是几磅？
我想呢，他已经 under 40公斤了。
under 40公斤，
已经 under 40公斤，对对，
可能80磅左右，可能都不到80磅。
对对对对，大概就是如此。然后，我觉得， 即使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面很痛，这是因为我没有做好自己母亲的本分，然后无知，然后再加上我想呢，就是说我一样有华人家长的心态，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啊，所以比较偏重在学业跟才艺上面，然后一直陪着他们走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那孩子的不妥即使是埋在心里面不会跟你说，因为他也怕你担心，也怕被你责备。
是是 是在那段期间或者是说初期的时候，女儿有一个死党，一个好的同学，他计划轻生，那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
即使呢这个朱祖后来没事，因为我想这个女孩子自己后来成为她一辈子的好朋友，我很感恩。当初他们在中学两个人呢是蛮要好的，然后周周也是那种很吸瘦的女孩子，身材很苗条的英国女孩子。她是因为一个老的那些化学物质失去平衡而导致一种忧郁。那我但是朱祖呢，据我女儿说，即使呢她也上网看一些 social media， 她也会跟某一些不认识的人联络，会谈一些的事情，而引起她呢有一种很负面的一些的心思。朱祖是前几她告诉了她的一位亲戚说她有哪一天自杀，然后她的这位亲戚打电话给我女儿告诉她，其实请我女儿关心周周，然后我女儿告诉我这件事情，但是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太严重了，所以我就请我女儿找她妈妈的工作的地址，或是能不能找有她的地址，我要正式写一封信给她的母亲，告诉她的母亲这件事情。后来她的母亲收到这封信读了，她就告诉我谢谢我也跟我谈一下周周的状况。然后当然呢，只是说我没有办法插手太多，因为我觉得最重要是周周的亲人知道她的女儿有这种倾向，要去帮助她。是，但是我想呢，我的女儿因为她跟周周在一起，然后她比较会受到周周的一些情绪影响，所以呢她也只会有一些负面的思想。
是，
不过即使这件事情后来是很美好的见证，因为周周也是走过这个黑暗人生，他现在非常好，他是一位博士生，他帮助很多的青少年，现在他只是一位很受欢迎的青少年辅导。
太好。
而在我女儿住院的期间，因为我女儿是住在牛津的医院，然后我们住在北英格兰，然后我在家里面还有两个儿子要照顾，我没有办法去看她。但是周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在伦敦读大学，伦敦离牛津很就是也不近啊，但是至少要坐火车一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周周是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到牛津去看我女儿，去医院陪他这样子。是
是是，医生当时给他的诊断是因为忧郁症导致的饮食失调，还是饮食失调神经性饮食失调后来导致忧郁症？通常 they come together right？
对，我想呢一开始呢应该是忧郁症开始，因为我女儿后来跟我说，即使她一直都觉得自己有一种很忧郁的情绪，甚至在她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有了。对，所以呢一开始是忧郁，后来呢我觉得是整个大环境很复杂，这种忧郁厌食症的女孩子呢，即使本身呢是完美主义完美主义包括她的成绩，也包括她对自己的外表，但我女儿本来呢我觉得她并不会那么的看重自己的外表，可是到了青春期，异性她周遭的异性，不管是同学或是说旁边的一些大人所讲的话就会影响她，让她会觉得自己不够瘦，自己 too big， 所以她 want to be small， 所以这是在这种的状况底下，他就越来越走极端。
嗯，是。女儿刚开始发病的时候是2017年 对吗？ 2017-2016 左右，那个时候
我想呢，她应该是从2014年底她已经进入一个比较严重的状况，就是说她会找那个辅导热线去求救啊。那个时候呢，功课压力很重，他只自己去打电话。那我收到那些辅导的信，其实我不会看他的信，但我就是看到那个信封，知道是从那些康所人那边寄过来给他的信，所以我心里面呢就开始担心他。但是青少年的孩子，其实除非他主动跟你说，否则我追问他的时候，其实他会觉得很不被尊重。所以呢，我一直为他祷告，陪伴他。然后到2015年，即使是2014年的大概十二月的时候，就是医生告诉我他有严重的那个
神经性厌食症。
然后到2015年，他是考完所谓英国的 A level， 他只是大学入学的那个考试。后来他的状况呢就变得非常的严重，然后在2016年初他就必须要住院了。
住院啊，
是
哇，住院。谈一谈那段他进去的时候你的心情，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想的？
因为觉得没有想过这种受会到了一个要住院治疗的地步。
是
我想真的是很难受。那一年呢，刚好我先生他安息年，他回台湾照顾公公婆婆，然后偶然他会回来，但是主要的时间都是我带着三个孩子。那我女儿住院，然后就是要带着我两个儿子就是坐火车去看他，然后承受那个的压力很大。我觉得那一年呢，其实最主要是我女儿跟我的关系开始变得很紧张，因为我女儿觉得我过去对她有很多的掌控，然后她开始有一种反叛，好像她不想再读大学了，或是她对自己的人生，她说我要选择我要做的事情，我不要别人管我，但会有这种的状况。可是呢，他又是一位不错的基督徒，因为他有读圣经，有依靠神，所以他会用圣经的话跟你反驳，觉得我们的一些想法是错误的不过我很感恩，即使呢我走过这些人生，我觉得都是神的恩典，因为呢父母需要被改变我记得有一本书叫《改变带来医治》，这一本书里面呢有一个讯息非常的感动我，等到青少年期的反叛呢，即使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是透过我们儿女的反叛期，让父母最后一次去改变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然后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因为呢我女儿的反叛完全的改变我。然后后来呢，当我面对我的小儿子的时候，我的小儿子现在已经22岁，他已经在伦敦工作了，但是他也有走过青春反叛期，但是当我面对他的时候，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不会很错愕，我发现我接得住他的愤怒，然后也是陪我的儿子走过之后跟他的关系非常好。
是，所以可以聊一聊就是女儿住院那段期间可以稍微知道一下，就是她那个时候他们的每天的 routine 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吗？
他们呢每一天其实呢只有三餐之外，中间早上跟下午都有一个点心时间，然后睡前有一个宵夜的时间，所以一天呢要吃七餐。然后我听呢，即使呢他这个等于就是精神疗养院，然后他是住在精神疗养院里面专门治那个饮食失调的那个病房。他们会有一个交易厅，然后平常呢那些病患呢，我记得全部都是女孩子，而且年龄都是跟我的女儿差不多的然后他们呢 就会打毛线衣，也会画画，然后会写日记，那个就是他们母亲平常 要做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在过去曾经住过这个病房的有一些的阿姨，就是他们已经好了，他们会回来当义工，就是会来陪伴这一些的女孩子啊，带他们做一些画画，或是陪伴他们聊天啊，会捡起。然后每一餐吃呢，即使都是会有那个护理师或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呢，要坐在旁边陪他们，要他们把东西全部吃完。然后我女儿是状况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呢她至少不要插管，然后有一些是完全不能吃进去，好，因为厌食症有一些非常严重，那个胃已经扁了，她没有办法吃东西，所以呢他们只要插管把那些营养的液体呢流到他的身体当中啊，那个是真的是蛮痛苦的。感谢上帝，这是我的女儿一直都没有遇到这种事情。然后在医院里面呢，有心理医生，也有辅导，也有做一种叫行为治疗，就是这些都会排那个行程给他们做，然后让他们呢，就是在整个疗程当中慢慢的康复。在整个住院的过程呢，即使当我的女儿她的身体的体重回来的时候，他们呢会让她出去一下，参与一些活动。然后我女儿一定是选择星期天去教会，然后医院会派那个计程车，那个都是英国政府的钱，派计程车把她载到教会，然后参加完聚会之后就回来。然后她那个出去的时间呢，会随着她的状况，就是如果她的身体越来越健康，然后她出去的时间会比较多，一开始可能只能参加教会聚会，之后可能聚会之后还可以跟我们一起 有一些时间，然后之后呢可能就变成你可以带一整天，然后再之后呢可能可以过夜，然后之后可能可以过个一天两天，直到最后他全部出院检查。
是，所以即使在女儿最艰困的时候，他其实都没有放弃去寻求上帝，他其实都没有放弃，因为教会是让他觉得一个，他是一个很 comfortable， 一个 safe 的 place，
是，他
一直都很喜欢去教会。
是没错，因为他我们从小就是有到教会，带孩子去教会，
是，
甚至我觉得在他最艰困这一段住院的时间，即使他跟神的关系是最好的，就是在黑暗当中他抓着神。
是
我记得2020年即使那个时候他没有真的完全的康复，那个时候英国疫情很严重，然后他没有回家，因为他怕传染给他的弟弟，就是他有发展迟缓的弟弟。结果他就在大学的宿舍，那个时候大学的宿舍几乎学生都走了，剩下他，我心里面很痛，我就问他你的必需品够不够，结果他回了一句，我的唯一的必需品就是上帝。对，所以他在患病的时间，他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好。
在精神疗养院里面住了2年之后，明明在专业人员的细心护理下，他的体重终于慢慢回升到一个安全的指标范围。出院之后，他住在牛津大学的校舍里。林红必须1天6次提醒女儿别忘了吃饭、吃点心、喝饮料。为了鼓励明明，爸爸妈妈和2个弟弟们也经常透过视讯陪着他一起吃宵夜。林红说，对厌食症的患者来说，食物如同一个黑暗的权势，捆绑住他们。明明好不容易走出厌食症的梦魇，却又掉入了暴食的现象。下一集节目里，林红将分享他们家人如何继续陪着明明与辖制他的黑暗势力抗战到底。感谢您收听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打5颗星，留言鼓励，转发分享。我是施玲宇，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